目前呢，越来越多人使用一种叫做比特币的虚拟货币。比特币的价值从一开始的仅仅几美分到接近1000美元之间波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接受比特币购买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顾客使用比特币，这种虚拟的货币正在成为全球金融场景里面的固定形象了。就在一些国家考虑是不是政府应该插手来管制之际呢，比特币在中国迅速受到热捧，价格暴涨。可是呢，就在不到2个星期前，中国公布禁止银行交易比特币，造成比特币价格大幅下跌。2天前，中国央行再度出手约谈支付宝、微博等第三方支付公司，要求不得给比特币、莱特币等交易网站提供支付与清算的服务，比特币因此暴跌20%。这2记监管重拳会给中国的比特币交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比特币是这个数字的金矿呢，还是一种骗局呢？这个新生事物有什么好处？它有什么潜在的危险呢？还有给现存的制度会带来什么样挑战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读比特币的意象？有关这些话题呢，我们很荣幸请到两位专家来参与这次节目。我们首先呢，来介绍的第一位是环球财经研究院的院长宋鸿斌先生。宋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宋鸿斌院长是《货币战争》这套著名书籍的作者。另外一位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女士。张博士，欢迎您。好，今天呢，我们还有节目的这个开通电话
今天在我们这一部分的讨论，我们开通了热线电话，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
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讨论这个比特币啊。其实，在我们这个讨论之前，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在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听起来好像很玄呐、啊，好像又很高科技哈、啊。那么，宋斌院长，我知道您自己本身也是高科技的专家，同时也是金融的高手，而且您还被人家称誉为这个金融预测专家哈，因为您曾经成功的预测到美国会发生这个金融危机。那么，首先呢 ，Kimi， 请您用这个专家的这个背景哈，深入浅出给我们简单谈一下，到底什么是比特币？宋院长，
你好，其实简单的说，比特币呢，应该说是在互联网这个时代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吧，货币的一种新的尝试。因为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中，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呢，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在朝集中化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大工业生产、能源生产、原材料、人员，实际上都是一个聚集到中央的某一个地方，然后这样来生产，像汽车呀、钢铁等等。那么与之相配套的或者与之相适应的这个货币制度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央银行体系，以及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现代的这种银行体系，它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中央银行系统在展开。但是我觉得互联网时代呢，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互联网经济，或者说我们更准确说是信息经济或者叫知识经济吧，它的生产模式和生产产品、最终产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前呢，以一种实物的这种产品，像汽车、钢铁，已经逐渐被一种知识类的东西，或者叫我称之为是一种体验经济的东西所取代。那么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们知道，互联网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去中心化，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心。那么与之相适应的这种新的经济模式，或者新的这样的一种商品交换，这种所谓虚拟商品，所谓这种体验精神消费类的商品，实际上它这个本来的这种发展趋势就需要某种新的这种所谓的交换体系和货币与之相对应。那么我觉得可能比特币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应运而生的一种尝试吧。简单说，什么是比特币呢？其实就是在一种虚拟这样的一种商品的时代进行等价交换的一种一般等价物。那么如果说这样说还太抽象的话，我们可以把互联网上每一个进行互联网相关的这种工作的人员，比如说软件的，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的，各种各样的与互联网相关的这些人，他们都在电脑上工作。那么他们每天做的工作呢，就是创造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虚拟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那么他们也急需有一种东西能够作为一般等价物来帮助他们进行这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当然你可以用传统的这种美元或者 欧元或者人民币，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他们由于这种中央银行制度的这，它是一种集中式的安排，实际上它未必适应未来互联网的一种离散式的、去中心化的这样一种交易体系和生产活动这样一种体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比特币简单的说就是，互联网上工作的人在向，他们好比在挖金矿，或者好比在努力生产，创造出某种金融商品。那么比特币呢，相当于这种一般等价物，来帮助他们实现这种交换。那么我觉得比特币可能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匿名性，就是它的交换、它的支付，这个是完全匿名的。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去中心化，没有所谓的中央银行，没有一个发币的机构，这样的话就保证了你不可能彻底摧毁某一个比特币的交易中心或某一个节点，瘫痪整个系统。
宋教授，
它是一个跟互联网一样的，是一个，除非你摧毁整个互联网，所以否则的话你很难使这个互联网瘫痪。
嗯，
那么还有一个，
宋教授，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我对不起，我打断您，我问您一个问题，宋教授。刚才您谈到了这个比特币啊，它是一种虚拟的这样的一种网络上的这样的一种啊等价物吧，啊深入浅出的来描述了这个比特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你特别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比特币啊，现在是在这个因特网上，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出现的。所以我的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国家啊，都已经对这个比特币，甚至刚才我们有一个报道说在加拿大都已经可以在一些自动柜员机上可以取现金了，用这个比特币。那么中国方面呢是两次禁止比特币的交易，中国禁止比特币交易的担心是什么？是出于哪一种担心禁止比特币的交易的？
因为中国的货币制度也好，银行的管理也好，应该说历来都是全世界比较严格的。因为呢，这可能跟中国的历史或者整个的机制它是有关的。中国呢，可能是比较喜欢把所有权力全部抓到政府手上，认为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控制整个的经济运作。但是我觉得，他们主要担心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这种虚拟货币或者一种不熟悉的这种货币制度，可能会冲击现有的这种金融管制、现有的银行体系，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或者说是导致这种严重的这种货币金融方面的这种这样的一种恐惧扩散，或者说是这样的一种现在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潜在的危险。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施加比较大的这个管制力度的一个主要原因。
你刚刚这个宋院长做了一些分析哈，我想请教一下张曼丽博士哈。我们知道刚刚这个宋院长也谈到了中国的政府的担心是什么。那事实上在关于比特币方面呢，有一些国家他们有不同的好像这个立场，因为有些国家是比较暧昧的哈，也不表明。像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就讲说，这根本这个上升趋势是一种泡沫。那像泰国啊、中国啊都是明白的禁止，还有挪威哈。可是有一些国家，就像刚刚林森讲到，加拿大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比特币的自动柜员机哈。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有些国家就是他们这个立场好像不太明确呢？他们是就西方国家来讲的话，他们到底担心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立场跟担心哈，那么为什么其他世界国家他们这个对比特币好像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他们觉得让这个中央银行的体制要开始有点那个松动，而自己觉得心慌慌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现在来说，整个这个比特币的这个使用范围还是比较有限，对这个宏观经济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说还有不是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所以目前很多政府还是属于这种观望，先看一下。那么作为一种货币，它是比特币，它是一种货币嘛，那么它为什么可以被这种大家在使用？它实际上货币有好几个重要的职能。第一个，它是支付方式。那么现在从网上来看，它虽然有局限性，不是所有的网站、所有的商店都接受它，但是它在一定的范围有这个行使这个支付方式这个职能。另外一个呢，它还有作为货币还有一个职能是价值的储存，就是它可以保值在某种程度上。那么对有一些人来说呢，这个比特币它是一个新兴的，像宋院长说，它是相对新兴的这种一个金融上的创新，它属于一种另类货币啊，在某种程度上，它好像有些，尤其是对一些对政府啊、对中央银行缺乏信心的人，是他们 比较来说比较喜欢或者热衷这种货币。
嗯，
那么这种货币的这种从质量说，我说保值哈，刚才讲的，那么由于它这个设计过程，它是一个金融上的创新，它是设计过，它有个上限是2100万，它这目前为止好像是1200万个。那么在对某些人来说呢，那么中央银行呢，这个货币供应量它可以没有这么一个上限的控制，它可以根据情况啊，不能说随便那个印钞票。那么也有我们在历史上现在也看见有些政府印钞票，所以对有些人来说呢，这个比特币它从价值上它还是有一定的保值的这方面作用。所以作为一个货币的形式出现，那么它完成了就是说满足了一些货币上的一些职能，完了它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因素，同时它这个涨幅是波动非常非常大。那么说泡沫也好，那么我们从今年就说今年嘛，3月份的时候是49块钱，那么就是高低的时候哈。那么昨天晚上因为看这个节目，昨天晚上我在他的几个平台上去看了一下，那么曾经到过1000，那中央中国的这个禁令出来以后，那么一下掉了20%几。那么昨天我去看，那各个平台不一样，大概是有600多的，有700多的。那么这个从今年3月份49到600、700那个涨幅，所以吸引了很多人。那么作为政府，我觉得很多政府对它不是非常了解。另外，它的这个作用目前为止非常小，没有根本的动摇这个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所以有的人是比较包容，因为新生事物嘛，那么还是比较包容。有的认为这个新生事物一出来恐怕很难控制，那么有的政府就出来进行非常这种强制的这种限制。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观望一下哈，看看政府们应该怎么做。其实我想很多人如果真的是在这个炒作或者在玩这个所谓的比特币，恐怕现在心脏不停地在跳哈。所以呢，宋院长您自己也是金融专家哈，我们再请您来谈谈这个比特币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以前好的选择以前呢。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英国信息工程师豪尔斯2009年取得了7500个比特币，当时这些比特币不值几个钱。去年他不小心把柠檬汁洒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于是想淘汰电脑，他就把电脑硬盘收起来，后来一时大意把这个硬盘当垃圾给扔了。最近当他看到比特币价格飙升到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才赫然想起自己电脑中的比特币。追踪之下发现自己的电脑硬盘已经被运到垃圾场，就这样价值飙涨到900万美元的比特币被覆没在25000立方尺的垃圾之下。绝望的豪尔斯只能望着垃圾山哀叹。
好，这则是真的故事。
这是个真的故事。
这是真的故事。所以宋院长您先来看看这个故事，这个人他需不需要继续哀叹呢？因为现在这个价格比特币价格也很不一定，中国政府又出手这样的这个监管哈，那么很可能中国市场的比特币的市场的波动会影响到比特币在全世界的这个发展呢。您怎么看这个呢？这个人要不要哀叹呢？您对于这个比特币在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您觉得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消息呢，应该是 BBC 11月30号的一个新闻报道。
对。
那么从目前中国的这个发展这个政策监管力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监管部门有一种决心，他们不承认比特币是一种货币，但是呢，也不否认比特币是一种虚拟商品。就好像中国政府不会承认黄金是货币，但是可以允许老百姓买卖黄金是一个道理。但是呢，我觉得，从政府监管的力度来看，实际上比黄金的这个管制力度要更强，因为现在所采取的断绝第三方支付、断绝银行、保险等等金融机构跟比特币之间联系，实际上是对比特币采取了一种彻底的孤立的这么一种态势。也就是如果你不能够转钱到比特币的交易中心或转钱进入比特币的投资，那么你基本上没有除了现金交易之外，你没有其他的手段和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进行比特币的买卖。那么这一点呢，我认为是比黄金和比其他的这种所谓虚拟资产它的管制要严厉的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在中国买卖黄金，你当然可以使用银行卡，你当然是可以使用这个银行的转账交易，可以刷信用卡，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比特币切断了银行跟它的联系，切断了支付宝、支付通和其他第三方平台这种联系的话，那比特币就变成了完全的一个孤立的所谓的商品的这样一个孤岛， 没有钱能进得去，也没有钱能退得出来。那么当然，如果这种制度和这种这个管制措施严格执行下去的话，将会出现两个结果，要么是比特币完全被踢出中国市场，这当然会对比特币整个交易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中国大概占全世界比特币交易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比特币完全转入地下，因为这个所谓监管措施，虽然你能卡住所谓的公司对公司之间的转账，但是你不能防范利用个人账号进行中间的绕转，这个是谁也做不到的。所以说它会出现两种情况，如果是全部退出中国市场的话，我觉得对比特币的这种价值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如果全部转入地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话，那会限制交易量。无论是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我觉得比特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可能在中国市场将会逐渐淡出，这将会对比特币的价值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接下来我的是问题，我想让曼丽博士来谈一谈，就是这个比特币它的前景，它的未来。我一下子作为外行一下子想到了的一个问题，就是比特币这是人们在因特网时代这样人为的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虚拟的这样的一种货币。当然在这之前呢，有这个欧洲一些国家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人为的创造了一种货币，比如说叫欧元。还让我想到了就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可能是上一个世纪，如果没说错的话，至少上一个世纪，波兰的一个医生创建的所谓的世界语Esperanto。但是很多国家像世界语，很多国家还在积极的推广，但是终究没有能够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这个比特币又不像这个欧元那样是有这么多的国家联合起来把它来制造的这样的一种货币，而这个比特币在很多国家受到禁止，那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前景？
我自己觉得哈，就目前来看，我自己觉得它前景有限，它不可能根本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好像现实货币的一种替代品，或者是恨不得取代某种这种程度，它在一定的小范围里面可能还会继续的被人们使用，还会继续运作，但是它的前景非常有限。任何一个货币我们最开始的货币它是有内在的价值，比如说最开始我们中国嘛，那货币就是金银啊什么的，就是银币它是有价值，那么后面是跟金银就是有金本位啊，跟这种挂钩的，它有内在的价值。所以那个格林斯潘曾经出来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给我看一看这个比特币究竟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反正我没看清楚。所以它有一定的内在价值。我们看美元钞票，它后面有一句话是说，原来是 in God we trust， 在我们相信这个，但是它必须有一定的相信程度。那么人们相信它是相信中央银行，相信这个货币后面的政府和中央银行。那么这个比特币在某种程度上，在很难很难取得这种大家都相信它，它究竟是什么一个价值？我们知道它是有价值，但是它究竟是能够，是不是有一个中央机构能够进行调整？目前为止呢，我说它是很多人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就是喜欢一些新的东西，另类产品，包括宋院长说的这种去中心化，它是一种反政府、反这个中央银行，它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所以对于这些人他很热捧。但是你真正看他，我反正目前为止我个人很难看到他这个真正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啊广泛使用。网络的网络现在也可以使用正常的货币哈。您刚才说的这个世界语，实际上是我昨天也想到这个，就是人们想象有一种语言大家都一说全世界都会。那比特币当时也说有这么一种货币全世界都可以用，不用中央银行，不用任何清算中心，我们就只要两个电脑，两个智能手机就可以交换，你在非洲的一个远远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一种想象。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取代英文哈，作为世界语取代英文，作为这个取代这个主要的货币美元日元，我觉得这个基础不太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自己觉得不太可能。
宋院长怎么说？
对，宋院长您怎么看呢？其实您刚刚从张曼丽博士还有您自己的说法里面，比特币它是有一些优势的，但它到底能不能够取代真正的货币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的问题应该问为什么比特币会出现。我刚刚一开始呢说的是它一种自然发展的这种原因，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近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这跟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有关的。比特币的真正启动应该是在2009年年初，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美联储刚刚开始所谓的